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作为开车一族哈，车辆抖动和异响呢是不少车友常常会碰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今天的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呢和我们聊一聊车辆抖动和异响的话题。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陆毅您早。
大家早，主持人早。
哎，陆毅哈，非常谢谢您做客热线节目哈。如果是我们的车哈在原地怠速的时候车身这个发抖，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如果是原地怠速车发抖啊，有可能是发动机的机脚架。机脚架呢是连接发动机和底盘之间振动吸收的装置。它可以减少发动机的振动传递到车身上。
是不是除了这个机脚架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啊？一般说是机脚架的几率最高是吗？
对，是啊。还有如果是火花塞呀、或者是点火线圈，如果车辆在低速下急加油的时候啊出现车身抖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的老化问题引起的。火花塞呢是发动机燃烧室内的点火装置，负责点燃混合气体来驱动汽车。如果火花塞老化严重，或者是火花上面的点火线圈老化，都可能会导致点火不正常，进而会引起这个车身的抖动。
就是有种情况是，比方说在高速的时候，跑高速的时候啊，方向盘这个时候有抖动的是非常令人害怕的哈。如果是跑高速的时候方向盘有抖动，这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啊，这个车通常是车辆的轮胎呢动平衡可能出了问题。动平衡呢是指车轮和轮胎组装完成后，使用专业的设备将轮胎的重量平均的分布在车轮上，以减少轮胎在高速时旋转时产生的震动。
就说如果是比方说跑高速的时候，就踩刹车的时候有这种抖动感的车身。
就踩刹车的时候，如果是方向盘或者刹车板有明显的抖动，那说明需要打磨前轮的刹车盘或者需要更换了。可能是前轮的刹车盘表面的不平整，或者是磨损的不均匀而导致出现这个现象的。
此前我们有车友就咨询过啊，就是说开车的时候踩油门车身抖，松开油门那个抖动就明显就减弱了啊。这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在加油的时候啊车身发抖，松开油门却就抖动明显变小，就很有可能是由于那个内球笼问题引起的。也就是抓下的里边有内球笼。内球笼呢是传动轴的关键的部分，负责将动力从发动机传递到车轮。如果内球笼损坏或者磨损严重，可能会导致传动轴的不平衡，进而呢加油会产生这个车身的抖动现象。
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是吗？
哦，是的。
哎，早上好洪先生。
哎，俊杰好啊。陆师傅早。
早。
我有一辆挖4，然后这个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是 这个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普通模式，另外一种就是四驱模式。我在想，我在用拖车的时候，我是该用哪个模式？如果本身就是路面很平坦的话，是不是不需要用四驱？
嗯，如果您在室内跑吧，通常采用两驱就可以了。如果您用拖车或者是说越野的方式的话，您最好是选用四驱了。
如果我在城市拖车呢？
啊，拖车的时候在城市拖最好是也用，因为你比较有重载嘛。如果是两个人驱动，可能是您积压油的时候可能会产生这个打滑的现象。如果采用四驱呢，就相对来说要稳定很多的。
对，然后我可能是在它那个拖的范围内，然后对，然后的话，这种四驱的话，会不会平时不怎么用的话，它对车是不好的？还是平时我要去跑一跑这种颠簸一点的路，用一用四驱？还是基本上你是其实四驱用不用都行，你只要用的时候，即使经常不用也不会坏。
这个就跟你选择了。其实经常就是说跑一跑，就是说不用的话也没关系，就是您需要的时候用就可以。
好的。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知道一些车它都有几年的质保，是不是一般情况下我如果不在正规的 4S 店保养的话，这种质保就会失效？
不一定，有些车呀，丰田车可能就是说，您只要找正规的车厂，就是定期保养，有那个 logbook 有盖章的，他那个质保也会承认的。
这个正规的车厂是指，
就说那种有 license 的，对，
有 license 的，不一定是 Toyota 本身的，可能是
不一定是跑到原厂，对，这不一定。
好的，好的，好。那好，谢谢。
好嘞，谢谢黄先生咨询啊，祝您顺利哈。哎，陆毅，您提到这个正规车厂有 license 是什么 license 呀？
啊，他首先有那个 mechanic 证书，就是本人，就是老板也可能没有，但是工人一定要有这证书的，
就是
而且他有
证书哈。
对对，而且还有注册这个 business。
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
好。
好，
您请讲。
哎，我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不可以用加这个 engine oil treatment 给这个 fully synthetic？我的车子是 fully synthetic 里面的，我加这个进去可不可以呢？
你说加那个 engine treatment 到发动机里面是吧？
保护这些 bearing 什么的啊。
啊，那个没问题，可以的。机油啊，它分那个全合成，还有这个矿物油，还有半合成的。您加那个玻璃丝的这个当然是对发动机又好，就使用寿命会比正常的机油又长很多的。
很多，所以如果我加这个进去更好，是不是？
对，是。
还有那个一个问题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啊，一开的时候它就1500转，然后慢慢它就得到8000转，这个是不是太高了？
在冷车的时候您打着，因为它那个车身的温度比较低嘛，它会有一个那个 idle 那个 switch 会自动把那个怠速调到差不多1500转左右，这是正常的。当车速温度达到一定温度，它会降到800到1200之间，这个也是正常的。
通常人家的车都是1200，1000到1200，这个到1500。
冷车的时候达到1500，有些车冷车的甚至达到2000，这都属于正常。但如果热车只有过5分钟之后，如果还是不降下来，那肯定有问题了。
它降上来，我就是怕它高了一点，会不会是高了一点还是正常呢？
800到1200之间就是正常了，如果在热车范围内。
不是1500转。
它一启动的冷车的时候1500转，刚才陆毅师傅说了也是正常的。
也是正常的，好，谢谢。
如果热车之后，对，会降下来，降到800到1200是正常。如果热车之后还是1500，那有点偏高了。
好，谢谢。
好嘞，谢谢张先生咨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你好，
陆毅，您好。
你好，
刚才听到您说这个 idle speed， 我的车呢，它早上冷的时候，它的转速是1200，等热的以后呢，降到650-700左右，是不是有点过低了？
有点偏低，但就是说您在开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熄火的现象吧？
很少。很少有熄火的，就是自动的，那它走动当中很少自动熄火的，很少。
嗯，那不熄火
没发生过，
不理会它啊。如果影响到您开车会熄火，您需要就是说先清一清节气门。如果清完节气门效果不是太好的话，您要需要那个清 auto switch 了。
哦，清那个，好好。
嗯，怠速开关。
我的我同意刚才您说的这个关于轮胎这个平衡的问题。因为路面不平，所以我的车呢后面的两个轮胎主要是磨损是在内侧，大概5000公里吧，就得换一次，您说对不对？因为它内侧严重的磨损，它路面是圆形的，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得做这个，对不对？
刚才说的是那个是动平衡，就是轮子这个重量比例平均分配啊，如果是那轮胎磨内侧，那是另外一个，那是叫那个 wheel alignment 四轮定位了。
哦，是吗？
对，
这个
您就是
我刚才
四轮定位呢，是调节你车轮的和地面的角度了，就内倾角、外倾角了。
哦，但是它主要是这个车呢是在后轮的，哎，它这前轮驱动，
后轮磨内侧是吧？
对，
就说建议您下次换轮胎的时候，最好是做一次这个四轮定位，那个叫 wheel alignment。
wheel alignment。
对，刚才我们今天说的动平衡，那个叫 wheel balance。
对，那么后轮可以调动吗？
可以调，有些车可以调的。
哦，像 Corolla， 2011
那个可以调，绝对可以调的。
后面可以调。
对，你需要做要求他做一个四轮定位，这个问题就是磨内侧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
哦，上次去年是我问过他，他说主要原因造成的是这个后轮的 camber 倾斜是0.5度，所以你的车的轮胎呢内侧和这个路面着地的比较多，90%，从轮胎的磨损能看出来。外侧呢磨损很少，因为它主要是 camber 定在0.5。为什么这样设置呢？
这个 camber 就属于这个四轮定位的范围内，如果车您没有重撞过呢，就是说可以调出来的话就可以做四轮定位做出来，如果是做不出来的话，那就需要换零件了。
如果原厂就是这样的
啊，有些厂家是会设计一个Y84，他特意这么设计的，为了车的稳定嘛，为了弯道比较好一点，但轮胎会像您说的会磨内侧。
哦，那么为了弯道这个拐弯这个操纵这个顺利的话，或者更好的话，应该是设在前轮，到这个设置的这个是 negative camber， 后轮不应该动吧？
啊，后轮也有，因为四轮定位它是前就四个轮同时调节，你也可以要求只做两个前轮都可以的。
哦，这样。
建议您先做了一个四轮定位，校正试一下。
对。
如果轮胎这个调节根据法律的这个要求，大小之间的差别是在多少1%，还是比如说有的时候轮胎2055/16换成2245/17，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在0.5，这种是不是合法？
这个澳洲倒没有说具体的规定，它反正一般是这样，就是说在您这个同尺寸的轮，就是原车的尺寸轮上，您可以最大加到2寸，就是说您以前是16寸，你最多能够加到18寸，再不能再大了。
这我说的是直径，比如说你不管加到16、17、16寸，
您可以换到
18寸。它直径呢差别应该是在1%之内，对不对？以造成这个速度的这个差别，避免速度的差别。
没错，你轮胎加大肯定会，就是说相对来说仪表的数据会变的。
对，那么根据法律，
对，
根据法律它应该是要求在多少，不能超过多少。
反正最大不能超过两寸，就是原车的十六寸，您最多可以加到十八寸的轮胎，就直径。
不是，我说的是直径啊，
嗯、
哎，不能到
直径，没错。
1%还是？
就是以轮胎的尺寸，就是说王先生，陆毅说的是以轮胎的尺寸来说的。
十八寸、嗯、再大一些，可能就会碰到一些车的底下那些，就是说周围一些的挡泥板的、
哦、那个我理解，对，那个我理解、
啊。
我说的是直径，因为你轮胎有的时候大的和小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如果你的这个 sidewall 如果过高的话，哎，它的这个整个的直径就影响你的速度了，速度表了。
嗯、
所以呢，法律规定，哎，不能超过多少，我们是不太了解这方面，我们怎么去查这方面信息？
就是我刚才说，只能加到两寸，最多比你原车十六寸，您只能换到十八寸的轮胎。
是啊，十八寸，但是哎，但是它的直径有变化，所以我们在询问这个查找信息的时候，哎，怎么样根据哪方面的法律来换轮胎？
原则上最好是原车用了多大轮胎，你用多少轮胎，你改来改去，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原车有影响的。
对，但是在法律规定之内，
只能大两寸。
只能大两寸。
对，如果您要是有担忧的话，最好用原厂原尺寸。
对，没错。
好，
嗯，
对。如果是每天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引起气压的变化，是不是正常？比如说 4 PSI。
气压如果是冬天、夏天，就是说轮胎气压顶多多这个四个点，就多四个 PSI， 您可以就忽略不计的这个。就轮胎的最一般最高、
哦、
一般的正常轮胎可以达到40 PSI。它那个最高加速51，就是您打到40，车在热点顶多上到44，还在正常范围内的。
对，今天的天气比如说20度，我的车压是32、
嗯、
那么明天如果33呢，你会发现车胎这个气压会增到36 PSI， 这一下就高4个 PSI。
嗯，
是正常吗？
是正常，但轮胎的最高气压，打个比方说啊，你比较一般的轮胎最高气压现在差不多50到51左右，所以您一般的轮胎打到40，就车冷热它那个范围也够了，也足够它的范围内了。
嗯，
好，好，好，好，
嗯，
多谢。
嗯，不客气。
谢谢王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先讲。
哎，我想请教陆师傅一个问题。我是原来买的是叫雷克萨斯那个吉普车，原刚开始是每年都去保养一次，今年吧可能我忘了把这保养的事忘了，头一天开车开来开去，它突然出现那个黄灯了，一个黄灯完下边的那个还出了三个小车的汽车的和一个小红小旗儿。三个样出了下边出了三个，一个车的一个小型那个小型的咱的车型，完了出了三面旗，后来我就抓紧到那个保养去进行保养了，保养以后呢，他那机油那个亮灯没有了，现在始终啊还有那三个小旗儿，现在还在那地子它不下去，我想请教陆师傅这什么意思这个。后来当时我也问那个保养的那个车，保养车好像他那师傅他不太明白他对这事儿。
嗯，您建议您先接个电脑看看，就是看您车有报什么错误代码。
哦，
嗯，
错误代码这个，
接上汽车电脑之后会出那个错误代码。嗯
嗯，
哦，得接上电脑啊，电脑
对，用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啊。
哦，右眼看不出来的。哦，
对，
还得
一定要跟那个接个电脑，跟您车的电脑对话，这样才知道有什么错误信息在里边。
嗯、
哦，这也能反映出来哈。
嗯、对，
啊、哦，好好。
祝您，祝您，您先再排查一下。
谢谢，谢谢，谢谢。
好嘞，谢谢李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向陆毅现场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您请讲。
你们主持人全部好，全部都身体健康啊！
啊，谢谢。您请讲。
那个中介师傅也好，
嗯，
也就是说，季节师傅身体，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又不是经常就是好像例如啊，我跑到 M1 的时候，他可以走到100嘛，要我走90，我就有就觉得慢了嘛，他可以走100，我就。加油的时候，我听到他好像有一个喷油的地方，气垫喷出来，不加油他就不响了，那个什么情况啊？
您说加油时候能靠喷油嘴的声音啊？
没有，我加油的时候我听到声音，气垫好像喷油出来很的，可能加油太厉害吗？而且因为我，例如我从80要走，他可以。飞飞可以走到100哦，就加油，用自动存档。我的车有自动存档，用自动存档，例如自动存档90，我要就是那个有个尾箱嘛，可以加下去嘛，跑快一点嘛，我就加到100，起它也这样起这样响。
嗯，请麻烦问一下您开的什么车？
啊？
您开的是什么车？
您开的是什么车？
啊，看着轰的
哪一年的？
哦，很旧了，我买的时候二手车1000块吧，我忘记了几多年，可能有15、17、18年的年车龄了。
啊，有没有涡轮增压？
啊，
有没有涡轮增压 turbo？
没有，
就普通车。
啊，普通就是它，普通的自动存档也有啊，什么都有的，就是那个什么涡轮，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但是我加油时候的，每次都是，就一般平时走60啊、70啊就没这个声音，一到90，到我想从90加到100，因为可以走100嘛，那个 M1。我就加油一点下去，好像我觉得它是喷油出来很厉害。
嗯，陆毅，像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
像在这急加油，如果有涡轮增压，涡轮增压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些噪音的。
嗯，
但您的车我不确定有没有涡轮增压，就是您从90踢到100需要大给油门才会达到这个速度，它有些进气的东西，对，它会有些噪音，这也属于正常范围内。
如果不是涡轮增压呢？没有涡轮增压的。
如果不能增压，你就查一查，看看哪些进气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漏气的现象。
嗯。
哦。嗯。他有没有？他经常都这样踢这个。
那您去建议刘先生，您去排查一下啊，就是按照陆毅师傅的建议。嗯。谢谢刘先生咨询，希望您按照陆毅师傅的这个建议自己去排查一下先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哎，是你，你请讲。
你好。
你好。
师傅您好，早上好。我有两个问题。你好。第一个是，如果前后胎啊，由于它那个摩擦那个就是那个大小不一样嘛，所以前胎现在比较光就有一点点光头，然后那个后胎还可以，那个就是还挺不用换的感觉。我能不能把前后胎换一下，然后让它继续正常行驶？
嗯。如果对普通车来行，普通事情来说，可以就是说前后对调一下，但建议就是说前面磨光就换前面，后面磨光磨后边，换后边，因为有些车啊，
okay.
有些高档车就前后轮胎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允许你对调或者直插调，不可以的。如果普通车型就是您的前后轮胎的尺寸一样的情况下，您可以前后直线调。
嗯。
明白，嗯，好的，
嗯，
好，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我的车那个有个那个故障灯亮的，是那个安全气囊的那个灯，就是像一个大的球，然后压在那个、对 iPad 那个，我其实去问过那个师傅，然后师傅的用英文跟我说，我也不太理解，然后他的说法就是要沿着那个线什么很多地方要拆开来看，然后费用好像也不低，我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这个故障灯亮的话，确实是这样去检查维修的吗？还是它的费用方面大概有没有一个说法？如果是 Honda Jazz 的话，
啊， 这个就是说先接个电脑看一看，基本上能判断出来是车上哪一个 airbag 有问题，再缩小范围。好比打个比方说，是这个 passenger 的 passenger front 的那个安全气囊有问题，你可以重点查到那个线路，或者查到那个 airbag 的本身是有问题。这个每个车厂检查的尺度不一样的，就是人工收差不多100到200一个小时都不等了。
所以这个费用是等于说他查多久，然后再就没办法
对
时间给我一个损失报价。
对，时间加材料费。
如果这个东西我不去管它有什么风险吧，就他跟我说他、如果撞的可能会不会爆出来那个气囊。
如果万一撞车的话，气囊如果是灯有问题的话，有障碍灯那个故障灯在亮的话，那个气囊是真的不会弹出来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如果这个事故那个故障灯不处理的话，我的那个 pink slip 明年是不是过不了啊？
严格来说，如果是那个灯亮的话， pink slip 是过不了的。
明白了。
好嘞，
好，
供您参考，
谢谢
先生，祝您顺利。
不客气。
接下来接听这位听友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那个主持人和陆毅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车，正常开完了以后，突然就是停在那个交通灯上面以后，那个车身抖动是什么问题？
您发动机就是说有没有发动机的灯那个符号有没有在仪表盘上显亮啊？
没有，没有任何，就是这个不是经常性的，是极偶尔情况，它这个车速好像就车身抖了，抖开始抖
啊。如果是您这个停着发抖的时候，您把它从 D 档推到 N 档，您做了这个动作看会不会再抖。如果是就是说做这个动作推到 N 档，如果是不抖的话，就说明您那个发动机的机脚架老化了。
啊，机脚架老化啊，
对，如果是挂到低档，嘣嘣抖抖又回来了，那是不是机脚架老化了？推到 N 档不抖，
机脚架老化，需要这个费用是估计要多少钱？
不同的车不同的价钱了，根据材料费，根据这工时了，看你开的什么车了。
好好好，谢谢。
好嘞，谢谢王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可能无法接听更多听众电话了。非常感谢陆毅做客今天的空中记者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哈，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